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，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、外传，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。
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，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。
那我们现在先讲到这个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。第四章第七节讲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不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好，那这里讲到就是说，魔鬼一直使我们没办法顺服。魔鬼他会用各样的方法使你不去顺服神，因为哪里有人在顺服神，神的旨意就畅行无阻在那里，那里就是天国降临。所以魔鬼他就是会一直来拦阻你顺服。好，那他说，可是呢，你要顺服神呢，你就要抵挡魔鬼，要抵挡他。就像耶稣已经先给我们做出榜样来了，就是要抵挡魔鬼。魔鬼讲的话，甚至他魔鬼还会用神的话来诱惑你，可是耶稣就用神的话真实的去抵挡他。因为魔鬼是乱用神的话，谬用、错误的引用神的话，但是耶稣就用这个神的话，你知道有些人也是这样，老是把神的话来符合自己的私欲，这是错的，而且是很不敬虔。那魔鬼就是这样子，用这个神的话，这一节圣经要来让耶稣去满足耶稣的私欲，对不对？让他去变饼为食物啊，跳下去啊。耶稣说不可以这样子，不可以试探神的。所以呢，你要顺服神，你很需要去抵挡，好，就是撒旦，你退我后边去吧。需要有一个，就说你需要这样子去抵挡他。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哈，那她有一次她在敬拜的时候，那好几年前，然后那个带敬拜的那个人呢，他就是这位姊妹就觉得他带的方向错了，然后又一直就是说很影响他的敬拜。这位姊妹很影响这位姊妹敬拜。那这位姊妹呢，她说她真的很受这一个人的带敬拜的人的搅扰，那就里面要有一个很不满要出来，可是她就不敢，他就一直竭力的顺服，就说，然后为这位带敬拜的弟兄祷告，一直为他祷告顺服，然后呢，然后他就自己一直的赞美神，自己竭力的进入敬拜的里面。那你知道那个有时候打扰又一直要来的时候，他又一直祝你祝福他，你一直来祝福他，然后自己竭力一直进入敬拜里面。结果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他，这个就是抵挡我们里面那个批评论断一直要出来，抵挡我们里面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一直要出来。撒旦常常引诱我们跟这个世界妥协，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撒旦常会引诱我们跟他妥协，而且都会有各种理由来引诱我们，甚至有时候会说没关系嘛，你就先做了，然后再跟神悔改就好了嘛，可是呢，你务要抵挡他，你要一直的抵挡，妥协，很多异端都跟妥协的灵是有相关的。所以我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。 抵挡魔鬼。好，那我上个礼拜有讲到我们顺服的对象，好，记不记得顺服对象有哪些？啊，父母，还有呢？掌权的，还有呢？老板，好，还有呢？丈夫，丈夫，好，好，牧者，好，牧师、传道人、小家长，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权柄都是神所赐的，好，那顺服呢？我们知道要顺服这些对象，可有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真实决心要去顺服，好，就像很多妻子，她没有下定决心要顺服丈夫。那他就会很多事都让他没办法顺服，因为你要顺服丈夫，你是要用意志力的，啊，因为丈夫所做的决定、所说的话，不是每样都让你觉得很合理的，好，所以你需要用意志力去顺服，好，那可是呢，因为这个妻子有时候没有下决心要顺服丈夫，以至于会受苦很多年。那有一位太太就是这样，好，那因为她觉得她丈夫不属灵嘛，啊，她丈夫跟她都同一个教会，可是丈夫呢不追，比较不追求了，好，就只参加几个少数的几个聚会，那这个姊妹很追求，所以她在有很多事上，她都觉得丈夫是比较不属灵这样。可有一天神就跟她讲说，顺服就是竭力追求，这个姊妹很追求。神说：“你如果愿意顺服，就是在竭力追求。所以你要按一个立定心志，愿意去顺服。好，那当然，我们上次有讲到，这个丈夫也要怎么样呢？丈夫也要去顺服神，去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命。就是丈夫要为妻子舍掉你的喜好，你的舒服。”你的方便，好，舍掉一定要四菜一汤，好，饭一定要新鲜的，好，你要舍掉你的这个喜好，那这是神设立的。丈夫如果一直这样去舍命的去爱妻子，舍掉他的享受，他一定要怎么样的，然后妻子这样子的绝对去顺服丈夫，这个家就会变得很美。好，这个要去留意，但是我们上次已经有讲了哈，就是这个，所以妻子不用怕去顺服丈夫，好，就是说丈夫呢，如果这样爱妻子啊，还有就是说丈夫呢，永远不要讲，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你不要讲这句话，你用要求来的顺服呢，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顺服。好，你也不会舒服的。好，那丈夫只读丈夫的经文就好了。好，那妻子只要读妻子的经文。好，你是什么身份，你就特别读那个身份的经文就好，你不要去读另外一方面的经文。这个才是顺服，顺服神的话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41节。这一节就是讲到说，有人如果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两里路。好，你会发现圣经每一个命令都那么宝贵。你说：“哎呦啊，他已经强逼我走一里，我还要陪他走两里，那神的命令怎么这么难呢？”其实不是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知道你这时候你陪他走一里路，一定是被勉强，好，是被要求的。那你这种你的服侍别人，如果你常常停留在第一里路的服侍呢，你就会开始觉得这个越服侍越累，所以神给你这个命令，就是人家强逼你走一里，你就陪他走两里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二里呢，就是因为 爱神、顺服神的话语而去陪他走的，这时候你就会尝到神的奖赏、神同在的甘甜。好，那因为你这个因着爱神而顺服神的话去走的呢，你就发现是你甘心乐意的，是主动的，好，是不求回报的，不计代价的，因为你是顺服神的话而去做，那你这时候你就会得到神很特别的奖赏，这是很多人经历到的。好，那所以我为什么说顺服不是只是 obey， 而是舍命？你真的舍命给这一位神，你所有他的命令，你都那么欢喜快乐去顺服，你就会一直尝到神说什么？我会向他显现，我要来与他同住。神特别像这样的同住，所以顺服呢是有行动，而爱神是有行动的。爱神，神说特别要表现在顺服他，顺服神。那我们上次有讲到很多神的话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有没有认真这个礼拜认真去做？有没有？
有，
有，很好，真的，你认真去做，你就会不一样。每一个命令都带着极大的祝福要临到你的身上，每一个命令都可以使你改变，使你整个改变。好，那另外还有一个命令啊，神的命令就是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我。不要偷我的钱，是在马拉基书那里讲的。好，那有些人会觉得就是说啊，这是旧约，没有新约也一样讲。新约在马太福音23章那里讲到，也是一样讲这样。而且新约其实讲的更严，这新约其实讲的奉献呢，是指全所有的奉献，啊，所以要把你自己整个的献给神，整个的。都是属于神。新约特别强调，我们只是神的管家，时间、金钱，好，的管家，是孩子的管家。那所以，你们如果将来我们当中有人你去牧会，你当传道人，你当了牧师，你一定要把这个十一奉献的这个真理要教导。因为这是神特别祝福他百姓的一个方法，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那些真实在遵守他十一奉献，神会有特别的恩典临到他们。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神都会有特别恩典临到。我们那时候有一位弟兄，他就是96年开始听到这个十一奉献的教导，那他就开始顺服十一奉献。好，那可是他那时候因为才刚买房子，然后妹妹呢又从台湾来美国来读书，他需要支持他妹妹的学费，好，所以他就变成每一个月支出比收入还要多，那每个月等于储蓄都一直在用掉了，因为支出比收入还多。好，那然后他就在想说，哇，这样下去我连房子都得卖掉。好，那他虽然这样想的，但是他觉得我还是要生啊，我还是要顺服你的话，我还是要顺服你的话，把当纳的十分之一，好，课税之前当纳的十分之一全部奉献出去。结果他这样遵守十一奉献呢，经过半年哈，神让那个公司给他调薪，调75%。这我们在美国上班人都知道几乎不可能的事，半年调薪75%。所以你看，神可以来祝福我们，就是神说你要以此试试我，而且这是在万民当中我特别给我的百姓的特别的一个祝福，就十一奉献。好，那盼望这个你们一定要教你的会友这个真理。好，很多人他们自己后来承认，他们的祷告，无论为他们的孩子祷告，为他的工作祷告，为疾病祷告，一直没有蒙垂听。后来发现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十一奉献，因为他偷了神的钱。 要很认真真实去顺服神的话。 好，那我接着我们再来讲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。当大家回去以后记得要好好的读圣经，研究圣经，最主要是要知道神有哪些命令我还没有遵守，快点遵守，因为将来神要用这些来审判我们。另外，你现在去遵守神的命令，你在今世就已经一直在蒙祝福，你就更多的去认识神，而且在永恒里蒙祝福，神的国会大大的临到你身上。所以认真的去遵守神的话非常重要，每一句话我越遵守越觉得太宝贵，太宝贵，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。那我们接着呢，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。
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
好，那这一节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信耶稣以后呢，我们就应该怎么样？遵他而行，遵他而行。他在哪里？他在我们的里面，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好，所以你除了遵守这个写在圣经上的这些命令，好，你还有一个顺服非常重要，就是遵他而行。就是当我们信耶稣以后，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的当家的，他是来做主的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称呼主啊主啊，并不是每个称呼主都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他旨意的才能够进去。好，那你要遵他而行。那遵他而行呢，他说这个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就是说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们 遵守他在我们里面的感动，圣灵的感动。好，那我们这样遵守的时候，他说我们就会怎么样？信心坚固，我们就会在他里面生根，就是说你的那个信心的根就会生在他的身上。这个就是耶稣说的，说如果有人听了我的命令又去做的，这个就是聪明人。聪明人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也就是说圣灵感动你的，你一直遵他而行，顺服他，你在他里面的根基是有根有基的，你就信心坚固。所以信心呢，不是你喊大声一点我相信你就有信心了。信心借着你去顺服他，因为你常做他所喜悦的事，你对他就非常有信心，你知道神会垂听我一切的祷告。好，就是去顺服他。好，那然后呢，他说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当你这样子常常顺服这个恩高的教训，遵他而行，你就会越来越充满了感恩。好，你就发现说神的带领真的是太好太好。另外一处圣经呢，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。
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
好，你看这里跟刚刚讲的是一样，刚刚是讲到就你遵他而行，就会在他里面生根，然后你这个人就一直被建造起来。那这里也是，他说你们这个，他说有神的恩膏在你们的身上，那神的恩膏就讲到圣灵。好，他说就是讲到神的同在。好，那他说你们这自由 神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。好，你们要从这个顺服这个恩膏，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就是你常常遵他而行，顺服他，你就会住在他里面，常常的活在他的同在里面。好，所以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，常常神会用他的同在来教导我们，这个叫做自有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哎，你做这件事就发现，哎，神同在不见了，好，然后你就知道我错了，赶快去认错。好，你跟一群人在一起嘻嘻哈哈讲一些很不敬虔的话，你就发现哎，里面不平安了。好，那你就会赶快不讲了，然后自己离开这群人，去跟神道歉。好，那神的同在就会再回来，你就知道哦，神的恩膏真的在我们身上一直在教训我们。好，嗯，那这个神的恩膏教训我们哈，最多会叫圣灵担忧的是什么？哈，人家什么东西是最容易叫神担忧的？污秽的言语，对，在以弗所书，我们看一下哈，以弗所书第四章29-32节，
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
好，那这里就是讲得很清楚哈，讲到说这个，他讲污秽的言语哈，不可以出口哈。那然后30节就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也就是说，污秽的言语会叫圣灵担忧。好，那什么叫污秽的言语啊？啊，污秽的言语就是一般世界上常讲的那些是这个黄色的话啦，哈，或者会就是你会使人产生不好的思想，好，或者你讲一些对某些对另外一个人的批评论断的话。你告诉 A 有关 B 的一些这个对他的批评论断的一些话，这个也是污秽的言语，都会使他因此就这个不喜乐，或者对 B 他也开始产生不满。好，除非你跟这个人讲是他，你知道他真的是个代祷者，很忠心的代祷者，而且目的是要他跟你一起祷告。好，否则的话，你讲这一些对他都不是造就的。好，要留意。这些会叫神的圣灵担忧。好，那好，所以我们这个讲到第一个是讲到顺服神的命令，好，顺服神的命令。第二个就讲到要顺服圣灵的感动。第一个是讲到顺服圣经上的命令，圣经上一切的命令。第二点我们就讲到顺服圣灵的感动。那圣灵的感动呢，你会发现圣灵常常感动我们是超越过我们理性的。好，例如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讲到这个腓力，他在那撒玛利亚传福音，果效正很大的时候，哦，正是复兴来临的时候，忽然间圣灵感动他什么？去旷野。那跟他理性是不是都相反？怎么会呢？这里很需要我啊！啊，那神就去过旷野，那他顺服去了，福音就到了非洲。好，他给那个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，好，所以福音就到了非洲。好，那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呢，神告诉亚拿尼亚怎么样呢？叫他去为扫罗祷告，就是保罗， 就为保罗祷告。可是你知道，当时保罗他是捆绑杀害很多的基督徒的，啊，那个圣灵感动他说去为他祷告。那亚拿尼亚如果用理性的话，就是神啊，你要我去送死吗？怎么可以去为这个杀害基督徒的人祷告呢？可是亚拿尼亚顺服了去，好，那保罗就被圣灵充满。那第十章，这个彼得也是神叫他去，跟着那个外邦人去。那彼得会觉得，哎，不行啊，哦，我怎么可以？我们不是说不要跟外邦人交往吗？啊，耶稣不是也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啊？我怎么可以去呢？可是现在圣灵在感动他们，圣灵在感动他，所以就说。若有人在圣灵的引导底下，就不在律法之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圣灵现在正在引导你，好，那律法，但是律，因为他们当时遵守旧约的律法，但是神的儿子，特别是圣灵来了，带来一个崭新的时代。从使徒行传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。整个就是一个圣灵的时代，那圣灵所做的是新事，他常常做新事，好，那所以呢，他说我们要用心灵来侍奉这位神，而不再是在这个律法底下的服事。好，这个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讲到说，叫我们服事主要按着心灵的心样，其实是圣灵，小字做圣灵，要按着圣灵的心样。不按着遗文的旧样，好，就是圣灵他常常会带领我们做新事，好，因为这位圣灵来，他是要成全律法的，因为他要带领我们做的常常是超越过律法的要求，一个爱的律法，好，所以我们要去顺服圣灵。你常常要留意去顺服圣灵，好，那圣灵他常常知道某些人有一些捆绑，特别很内向啊，很爱面子啊，那圣灵呢就会感动他，在他的聚会中起来大声的赞美，好，或者要他有起来跳舞，好，那你如果是很内向的。很爱面子，你一定要去顺服，否则就很难被圣灵充满。常常圣灵这样感动你，圣灵不是常常感动人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，好，但是呢，他知道要怎么样帮助某个人突破掉那个捆绑，因为那个很内向、爱面子是个捆绑，所以要你突破。好，那你要留意去顺服。很多时候就这样一顺服了，就被圣灵充满。好，那你圣灵感动你，你立刻去顺服，比你这个苦苦追求多少年都可以得到神更丰富。好，就是要留意去做一个顺服的人。好，那圣灵呢，他有特别是在聚会中，你留意去顺服。很多人在聚会里面留意起来，一个顺服的起来赞美，啊，留意的顺服起来认罪悔改，好，那留意顺服圣灵起来跳舞，常常都经历圣灵很大的祝福。那很多人都在这样里面被圣灵充满。另外呢，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哈，那他去参加一个特会，好，那个特会呢。那个讲员哈，才一上台哈，他就说：“今天神感动我说，要我们当中的人哈，就说你要仰望神，哈。他就说我们要把你的，他好像讲说要为哦，他就这个讲员他就说，事实上那个特会有。”请很多个讲员，但那个讲员说，神感动他说，要 这个为这个这次的特会收一个特别的奉献。所以你们现在每一个人闭起眼睛仰望神，要神要你奉献多少。那这个弟兄呢，他那一天哦，他那一天刚好去银行领款哈，那他都是一个月去领一次款，然后要生活这一个月，所以他那一天口袋特别多钱哦，就是这一个月的钱哦，他领出来这样。那他那天他仰望神哈，神跟他讲到全所有奉献，全所有哦，他就很挣扎，你知道哈，很挣扎。但是他后来他就还是顺服着哈，就把他口袋所有的这个钱全部奉献，那一整个月的生活费全部奉献。那他说，当他一奉献下去的时候，因为那个他们有收奉献单。传奉献袋，他说他钱一投进去了以后，他胸口上的一个很重的石头哈压在他胸口上，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就整个掉下来。因为他有3年的时间，他在他的教会受到很大的伤害，就是这个恶意的毁谤，然后扭曲，然后一直传开来。那经过3年呢，他到现在还在听到人家在传他的这个莫须有的事情，好，一个毁谤的扭曲的话语这样哈。那所以他这个三年来，每次一听到这个话，一听到人家又在传这个话，又在传，他心里就很伤痛，很伤痛。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伤害，可是就借着那一次的一个顺服圣灵的感动，他就得着医治。就得着一次，你说值不值得？一个月的生活会换得3年，这个一个石头压在他的心上，整个脱落，值不值得？
值得，
真的很值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顺服圣灵的感动非常重要。好，当圣灵有时要求你一件事情，呼召你要做，呼召你，啊，或者要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他常常我讲了，神对我们有要求的时候，常常是他要给我们，他要给我们，所以他要给他自由，脱离那个捆绑，那个伤害。好，那你去顺服，你就蒙福了。好，但是顺服圣灵的感动哈，很需要的是在爱里面的顺服，就是因为这位神这样的爱我，所以我愿意来顺服他，而不是一个这个很怕受刑罚，怕遭灾殃的那种顺服，因为圣灵来，神就是爱，他要把他的这个性格坐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圣经上讲说，他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什么？与他的性情有份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样一个堕落的罪人，怎么能够与他的性情有份？那就是借着一个就是顺服神的话，一个就是顺服这个恩膏的教训，圣灵的感动。圣灵很知道我们有我们的问题在哪里，所以你去顺服，你就非常的蒙福。圣灵的禁止，像你看使徒行传，你就发现很多圣灵在引导他们，圣灵在引导他们，那他们就借着这样顺服圣灵的感动，顺服圣灵的感动，神就做这么伟大的工作出来。像有一位姊妹呢，他就他被冤枉，他又没有办法解释，他跟对方解释，对方也不听，他就很痛苦，他就痛哭在神的面前，他就不想跟任何人说话，就在那一直哭。结果圣灵就感动他说，你现在去打电话给一个某某光景很不好的姊妹，你去打电话给他，这样。那 他就擦擦眼泪就顺服的去打。结果他就这样去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呢，他里面的痛就得医治了。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可以经历到，你一去顺服圣灵，你就经历很奇妙。像这个我讲过说，我们以前有一位清大的弟兄，他就是第四堂没课，然后他就这个想第四堂要去配眼镜，他就从清大呢，那个清大到交大旧校区是脚踏车可以滑下来的，然后呢他就到了车站新竹车站，已经这个他要在那里配眼镜，可是都快到新竹车站的时候，不然就他那个遇到一个学姐就跟他讲说，哎呀，你配眼镜哦，不要随便眼镜行配，你要去空军总医院配比较好。他就想说，不行，我想就在这里配就好了。他就骑着脚踏车继续往前去，都已经快到了，忽然间里面就一句话浮起来，就说，如果人家跟你讲的话你开始听不进去了，你就开始危险了。他就马上脚踏车就转过来，再往空军总医院去。你知道那个等于是又一倍的路程，等于两倍的路程。那就他到空军总医院呢，这个去挂号处这个关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样？表示那个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回到本来的地方，就把那个话你都可以抹杀，圣灵所有给你感动的话你都可以抹杀掉，因为它就是很轻的一个意念，很轻的一个意念过去而已。你可以，我以前很多时候我都不懂圣灵的感动，我每次就哎呀，然后就去继续做我的事，因为圣灵感动我的事是有的我都很不方便，我不喜欢，所以我就哎呀，然后我就去做我的事，是吧？所以我很多年不明白圣灵的感动，让圣灵担忧，我为着这个跟神悔改，一直跟神悔改很久，就说圣灵担忧他很难过的，他很难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直错过他的祝福。那这位弟兄呢，他就被挂号处关了，他就在附近随便吃一下，然后就又回到那个挂号处，他就等着下午挂号。他等着下午挂号，他就坐在挂号处的时候，他就想先等候神一下，然后稍微眯一下睡一下午觉。因为他说没想到他眼睛一闭起来等候神，他说神的荣耀这么大，他好像坐在天上，好像在天堂里一样，那个神的同在这么大。那后来他就说，好险，还好我顺服了，还好我顺服。所以你顺服呢，一定要顺服到底。你如果顺服一半，你常常不明白刚刚那个是圣灵的感动，你顺服到底，你才会明白那是圣灵的感动。好，那当然有的人他也有弟兄就问他说，他每次走过那个清大的那个停车的停脚踏车的地方，里面就觉得说要把脚踏车都扶好扶正。哦，那脚踏车就一整批都跌倒，都是倒的，就扶。可是明天过去又是这样的一个感动，都他又要扶，他就问我，我说我想这个不是圣灵的感动。那圣灵感动你去扶那么多的脚踏车，每天都去扶，没有意义的。那个常常是仇敌来的，撒旦来的常常是一个瑕疵，一个 push， 就是你非做不可。可是圣灵的感动常常是很轻微的，你很容易抹杀掉。撒旦来的那个 push 就是你非做不可。那最后呢，我就是要讲到，就是说，很多人到现在他还没有办法摆在神本来要他摆的位置上， 就是因为他太多的不顺服。神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真的是有策略有计划，是他细腻的安排。那很多人没有办法，就说神可能呼召他，可是你发现他好多年还一直没办法被神用，因为他常常的不顺服。那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某一个人，他怎么可以跟神的关系那么好，好像神特别爱他似的，其实不是，常常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这个人一直的撇下，一直的顺服，是你所不知道。一个人可以跟神关系好，因为他是个顺服的人，连圣灵是赐给那顺从他的人。那圣经上也讲说，我寻得一个合我心意的，就是大卫。他说，因为他凡事要听从我，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那你就发现那个听话顺服很摸着神的心，很摸着神的心。如果呢，我们不让顺服成为我们的习惯，我们的性情，始终这条天国的窄路你是走不下去的。因为神说，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。所以你一定要让顺服成为你的一个性格，你的习惯，就是凡事我就要快点顺服，不是我先考虑考虑合理不合理，方不方便，容不容易，那个就不叫顺服了。顺服常常就是我很不方便，很不容易的，很不合理，但我愿意去，那个才叫顺服。否则你还是在做你喜欢的事而已嘛，不叫顺服。那一个顺服的性情成型在我们身上了，一个最真实的表现就是他有一个能听的耳，就是很仔细的听，认真的听，然后听得完全，而且去完全的顺服。那也就是说，一个有顺服的性情在他身上的人，你就发现神不管借着谁来跟他说话，他都会认真的听，他都可以听得进去，这个叫顺服的性情。顺服的性情不是每次到牧师跟你讲你才听，太太跟你讲都不算。有时候神是借着孩子跟你讲，有时候神是借着一个你觉得很软弱的弟兄或姊妹他跟你讲。好，那当我们有一个这样能听的耳，用这样一个能听的耳来读神的话语，那神才能够把他的更多的美善，他的丰富来赐给我们。那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，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得着一批顺服的百姓，让他的国可以大大的降临。因为哪里有一个顺服神的人，神的国就降临在那。因为天神国降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天国的王，他被尊为王嘛，也就是这里有人在顺服他，尊他为王，神的国就临到这里。好，所以这个整本圣经呢，你去看整本圣经，从头到尾，神一直要得着的就是顺服的百姓，因为只有这个顺服的百姓，可以让他国度的这个全能、权柄、能力可以大大的彰显出来。今天教会之所以软弱，因为很多基督徒没有真实在顺服神。一个顺服神的人身上，他一定有全能。那有一大堆的人都去拥挤耶稣，都要吃饼得饱，那他们只是要神迹。可是呢，神在乎的是他可以得着几个真实顺服他的人，这样子神就可以借着他们，因着他们的顺服，就可以震动那个音符的权势， 这是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我求主让我们啊、每一天最重要，不是说哦，我今天呢，我今天啊、我又经历了神怎么样奇妙的膏抹啊，或者说哦，我今天又经历了怎么样的神迹。我们不要以这个为我们的喜乐，不要以我有一个奇妙的经验啊为兴奋。我们乃要以今天我是不是很认真的顺服了神的话为我们可以安慰的，是我这一天觉得很安慰很快乐的，就是我今天我真的我很认真的去顺服了神的话，我今天也认真的顺服了理念恩高的教训。好，那借着这些神要改变我们这个人的性情，为什么？因为亚当的后代都是悖逆的。好，那是容易跟撒旦妥协的。神借着这种我们这样立志顺服他的话，顺服里面圣灵的感动，好，这些都是违反我们天性的。因为我们天性是习惯什么？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习惯顺服那个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我们习惯顺服他。悖逆很畅快，老我可以发泄的淋漓尽致，但是那个结局是与神隔绝。神借着我们顺服成为我们的保护，成为他一切美善的恩典可以丰富的临到我们身上。好，所以求主让我们我真的是祷告求主说，借着我们这个顺服的这个课程，可以得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立志做一个顺服的人，让顺服的性格呈现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好，那就是说，神创造我们，本来就给我们，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就给我们治理的权柄，一个管理权。可是亚当失去了，好，那神今天要恢复我们可以再来管理的权柄，就借着我们愿意。这样来顺服他，也就是说，神创造我们的这个身心灵啊，是他所创造的，并不是要我们独自去行事，那么他所创造的都要什么？依靠他，要归于他，本于他，也要依靠他，归于他。所以神创造我们呢，啊，他这个创造我们这个五官是来跟这个地上的事物连接。好，还有周围的这个世界，好，发生关联。但他的灵呢，就是说，但我们神创造我们里面那个灵啊，是为了要我们来遵从他国度的引导跟教训。那这样我们的这个灵就会一直敏锐起来，接着顺服他的引导，他的教训。好，而且神说，除非我们这样的跟他的国度连接，就是常常顺服这个恩高的教训，好，顺服尊他而行，好。他说，除非我们这样常常跟他的国度连接呢，否则我们就是一个失丧的人，失丧的人，好像一个瞎子，好像又聋又哑一样，好，必须靠感觉生活，因为已经又聋又哑，看不见神，摸不到神。这就是人的堕落，人的堕落。而神今天要把人从那个亚当的堕落、悖逆的光景、可怜的光景救回来，让我们开始又可以活在神面前，就是要遵他而行，遵他而行，顺服恩高的教训，就可以住在他的里面，顺服神的命令，神就来向我们显现。啊，所以求主让我们，让他可以在我们当中得着一批完全顺服他的百姓，让他的国度可以大大的降临。那个国度降临，就是这些顺服 神的百姓的，你走到哪里，神的国度就是降临在哪里，神的权柄能力就会彰显在哪里。你看整个使徒行传就是这样，使徒行传又叫圣灵行传，就是圣灵引导着这些使徒去做这个，不许去那里，要去那里，不要去做这件事，要去做那件事，就是这样引导他们。你看整个神的国大大的彰显出来。那今天在末后的日子，神要得到一批这样顺服的百姓，他会彰显比使徒行传更大的荣耀，更大的权柄能力，更多的神迹启示出来，借着我们愿意凡事来顺服他。好，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？229首，颂赞诗选229首。那我们回去呢，就背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哈，第二章这个第六第七节。还有约翰福音14:21-23，约翰福音14:21-23，哥罗西书第二章6-7。好，那你那个生命记哈，一定要把它看完。好，然后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跟随他的脚中行，我们书榜有卖，跟随他的脚中行，好，十字架的道路，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你们就照着顺序看，好，你先看这个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行，然后看跟随他的脚中行，十字架的道路，好，你就是尽量的去看，好，那这个会不会对你非常大的帮助？好，那你看完了呢，我们可以加分哈。
好，
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。
主生命，主我喜爱。
要举行，快乐充满我的心灵，我的灵魂向主证明，主我喜爱尊主旨意，尊主旨意是我需要，尊主旨意听主呼召，愿跟主往无论何地，我只需要尊主旨意，尊主旨意是我需要，尊主旨意听主呼召，愿跟主往无论何地，我只需要
神啊，这位充满了慈爱的父，哈利路亚，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
每一个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主啊主啊，让我真的是顺服顺服你每一个在我心里面的感动，主啊，真的让这个顺服成为我的性格。
在你自己的面前，我知道你自己有恩高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我立志要顺服你，把你的性情放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，成为我的习惯，成为我的个性。
稣啊，我乐意顺服你的旨意，我喜爱跟随你的脚步。
阿们。
主也帮助我能够辨别各样的事物，主让我知道什么样的事情真的是要认真去顺服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不要整天只是在那边扶脚踏车而已。哦，主啊，说你帮助我一个智慧的灵，主啊，什么事情是你放在我心中要去顺服的事？
遵循你的旨意，你往哪里去我愿意跟你去，但是主啊，我的软弱你求你担当。
这主啊，真是很多事情没办法撇下，但是我跟你呼求，给我力量。
耶稣啊，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在这一个礼拜里面，我们真的留意你恩膏的教训，然后留意你圣灵的感动，我们这个礼拜真的从早到晚遵你而行，愿你的话语那样在我们里面显为明亮，哦，让我们真的看见你话语中的宝贵，一直的认真的去遵行。主，愿你在我们当中真的得着一批顺服的百姓，好叫你的国度大大的降临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
这个礼拜特别留意里面圣灵有感动你什么，你就去做啊。有什么禁止你就不要做啊。那我们就盼望下礼拜可以有人来做见证。
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，请上网查询 www.forerunner.cc。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